同国德林科技大学有丰富奖学金、就学补助，还有多元实习机会，让你毕业即就业，实践创业梦想人生。三大学院、参旅学院、不动产学院及工程学院紧密合作旗下凯撒饭店连锁及红国建设集团，持续同步业界创新，是企业最爱暨职大学调查 Top 10。红国德林科技大学是你最佳选择。
小暖，
欢迎回到 Ivy 爱公威。今天呢，要介绍给大家一本非常非常好看的书。我通常在介绍书的时候，不太会跟大家说是好看的书，因为我觉得每一个人对书的品味啊，跟风格跟喜好都不太一样。但今天这本书呢，我必须要说，它应该是我这阵子里面看过让我感触很深。那我不能说它特别的感动，因为它除了感动之外呢，它又特别的有趣，你就会觉得哇，好多复杂的情绪在这本书里面。我们今天要跟大家介绍的呢，就是《我的日本爸爸》这本书，然后邀请到它的作者吴小茂，小茂哥，欢迎。
你好，日本太太。
不愧是娱乐记者，跟得那么快。
因为我们今天录音的时候，刚好你宣布了这个你已婚的消息，恭喜恭喜！
谢谢谢谢。哎，这本书拉回这本书，这本书讲的是我的日本爸爸。我那时候看到这本书的时候的封面，我就觉得这个架构太有趣了啊！
怎么说？
因为台湾的背景怎么会有个日本爸爸？怎么可能？然后再来继续往下看，竟然他不是你的亲生爸爸。
对，我并不是个混血儿，他是我的继父。
这个故事由小茂哥大概跟我们来聊一下。小茂哥的妈妈一开始的时候是就直接到日本去工作了吗？
对，我妈妈在我很小的时候因为要赚钱，她就去日本工作，然后做了一两年之后就跟我父亲离婚了。那接下来她长达二三十年的时间，他都在日本定居生活。那过程中当然也认识了不同的男性朋友，那其中革命成功的就是日本爸爸。
中间的途中你跟妈妈感情一直都很好的？
对。
那跟其他叔叔们感情也很好吗？
你说那些日本叔叔们吗？其实不太认识，有见过，就是日本叔叔们会来台湾玩，然后妈妈就会带偶见他们。但有些就是看个一次，下一次就不是这个叔叔了。那只有这个日本爸爸，大概从我从高中的时期，然后就一直认识他，一直到现在。
所以这段妈妈跟日本爸爸这段感情其实是非常非常久欸。
等于是我妈妈再嫁给他之后，就是一直跟着他一起生活。
那你跟他算是熟悉的吗？在妈妈还没过世之前？
算熟啊，但因为我们语言上面有隔阂，所以也不太会常聊天。但对我来说，他就是家人，是一个亲属关系。
所以你完全不会讲日文？
哎，少し一点点
、哎，跟我一样的少し一样，一点一点一点点。那但是妈妈还在的时候，你们一起去日本，然后你去日本找他们玩嘛，所以中间的过程的回忆大部分都是旅游的状态，对不对？
我都自己把它定义成探亲。我可能每年会去日本一两趟，然后就是住在妈妈家，那我省去了住饭店的钱，然后每天晚上回家有晚饭可以吃，那白天啊其他的时间我就是自己到处去玩。
所以相处也不知道非常的密切。
对啊，因为对我来说他就是妈妈的伴侣。
那是什么样的情况下最后他成为他回来，然后你要跟他一起同居了呢？
因为后来他们做生意失败，我其实也是在出了这本书，然后在做宣传的过程中，我邀请他来上我的节目，我才知道哦，原来他们来台湾住之前，日本爸爸因为生意失败，已经三年没有收入，然后那时候
妈妈在支持着吗？
没有，我妈妈后来也没有工作，这样就是我妈等于是一个全职的家庭主妇。那当时候日本爸爸一度有跟妈妈说，那要不要分开好了？那我妈就有一些比较激烈的反应，所以最后她就吓到，然后决定说因为我们在台湾自己有房子嘛，
对，
就想至少回来台湾住没有问题，所以他们就搬回台湾来。那时候他们住的是基隆的我的旧家，那我自己已经在台北生活了很多年了，然后我在台北自己有自产，所以我们其实是分两个地方。那直到我妈过世之后， 我本来也没有想要照顾他啦，其实就是生活费的供应，一直到前年底他就是生病然后昏倒了两次，蛮密集的，所以就觉得好像不行，必须要有人看着，才把他接来台北跟我一起住。
那他现在的年纪大概是几岁？
84岁，
很高龄
耶。但其实他看不太出来，但也因为他看不太出来，我常常忽略就是说他其实真的年纪已经大了，不是像我以前想象中的印象中的那个模样。
对，因为你其实高中的时候就认识他了，然后我在你书里面看到你每次去的时候他还会给你10000块的生活补贴费，
10万块的日币，
10万块的日币。
对，
那那个时候来说其实非常的风雨，
快3万块啊，很爽。
你是去领零用钱呢？
对，
等于是你去玩然后还有零用钱可以领。
对、
还有地方住，然后还有晚餐。
这个一直到他们搬回台湾，然后我有时候要去日本玩，都还是有这个习俗传统，他们还是会包10万块红包给我。
哇，那你那个时候拿到这10万块，你觉得他就是某一个叔叔给你的钱，还是你觉得这是爸爸给的钱？
对我来说就是钱。
没错，只要是钱就是好东西，可以用就好。
小时候可能比较穷吧，就觉得有钱就很好啊。然后一开始也会假装害羞一下，我妈就说我要给你贴啦。对，然后到后来习惯了，每次去日本就有钱可以拿。哇，
那到现在等于是因为他的身体状况回来了嘛？那你照顾他是因为来自于你可能从前有领过他的钱，还是因为妈妈给你的交代？
我妈其实没有特别交代什么，是我们自己多嘴。就是在我妈要临走之前，然后我们的亲戚包括我的姐姐啊嫂嫂们就说，阿姨你放心，我得好好照顾我去上，这样子。就是我们在床边就是说，妈妈你放心的走，然后我们会好好的照顾她。
但她的我们就是也把你也拉进去了，
因为
不止阿姨自己而已，
就只说晚辈们，就是我们留下来的家人们，还在世的人，我们会一起照顾她，那你就安心的向着光去，这样。
但现在目前主要照顾者是你。
对啊，因为毕竟他是我妈妈的先生嘛，不管怎么样从关系组织图来看，他都应该是我都应该是由我来扛起这个责任
那你一开始就是有想到要成为主要照顾者的时候啊，你心里的压力大吗？
我常常就讲说这件事情对我来说是不得已，因为我尝试过几个 plan ABC， 然后觉得好像前面两条路不通，包括比方说请外劳啊，时间上会来不及，因为你申请需要时间，但眼看着他就要出院了，把他送回日本嘛，我觉得好像有一种丢包他的感觉，担心他心里面会难过，那所以好像那只能先把他接来跟我一起住。
在这之前你都是自己一个人住吗？
我自己住了10多年了吧，
然后有自己的空间，有自己的生活习惯。曾经有跟人同居过吗？
在我自己的家里面没有，我有跟其他的对象同居过。
对，那你自己觉得你是一个非常好的同居者吗？
我想一下，
给自己打一下分数，
好像还不错吧。
如果10分满分的话，
我会10分满分9分，
这么高。清洁打扫你都会主动做。
算是吧，但如果全部都在我身上，然后我还是会有一些怨言，我会murmur。但是基本上因为我是一个爱干净的人，然后我蛮规律的，所以是算有条不紊啊。对啊。
所以那时候一开始跟继父爸爸同居的时候，对你来说应该是一个很大的改变吧？你自己生活了10几年。
对，而且同居的又不是我的先生，是我妈妈的先生。
是。
对。就会有点赌气啊。
而且听说一开始的时候他是直接睡在你的房间，然后让你必须要睡在外面沙发，对不对？
是我做的决定了，他没有强势的说要这样，
是是是是
是，他也说你可以跟我一起睡啊。
那你有想跟他一起睡吗？
没有没有。
你的床多大？
就是一般的加大双人床。
也是挺大的啊，但是翻身会碰到，
而且有声音，我很害怕打呼的声音。对，我怕光怕声音，我很敏感。
那你一次都没有尝试过跟他一起睡？
当然。
我就想说，
而且我表情很嫌弃，有没有？
对，超嫌弃。我想说，是不是有试验过，决定不行，因为你不喜欢打呼声音？没有，你一次都不想要尝试。
其实我跟你说，以我们到现在这个年龄的阶段，就算身边有伴侣，都还是会希望不要睡在同一张床上吧，
就是，
或者是各自有自己的房间，想要好一点的时候再去对方的房间睡就好了。
所以那个时候你第一个时间 第一是你不可能跟他睡嘛，然后你就决定要把自己的房间让出来，然后你就睡
因为一开始觉得说，哦，这应该是一个短期任务，那时候他手肿起来嘛，你看书里面有，那本来想说就是照顾到他手好，可以自己煮饭了，那我就让他回基隆，可是就是在照顾的过程中，就发现好像不太行，也 不放心，所以本来只是想说那住两个礼拜的睡两个礼拜的沙发，一个月应该也还好吧，哦，但是真的
不舒服吧，
不舒服
我觉得没有办法，我觉得年轻的时候可能还可以睡睡地板啊，睡睡沙发，可是现在真的你一个晚上要去睡沙发，那个支撑度你腰会很酸痛，
我是一个蛮容易勉强我自己的人，我就会觉得说，啊，好啦，没关系，
撑一下
、啊，对，然后就是这样，就隔天起来，哦，不舒服，但也还是可以过生活嘛，但有没有办法可以追求更好的生活品质？可以啊，对啊。
那你中间有埋怨过吗？
哦，到现在都还在埋怨啊。
我跟你讲，这本书好看的地方，就是因为我们以为就是，因为我觉得其实这是一个非常真实、非常写实的心境的传递，我觉得非常棒。因为很多时候我们看到一些作品或是一些一些文章，你会觉得哇，好圣人哦，好大爱哦，好了不起哦。然后有时候甚至你会想要反省自己啊，换作是我的话，我有办法像他这样吗？但是我看到小猫哥的这本书，我觉得太真实了。他真实到你觉得他不是没有爱，他就是因为你同时很爱你自己，所以你也保留很多时间给自己，你也知道你的底线在哪里，然后你也爱着他，然后他也爱着你，然后彼此都是很尊重的。我觉得太有趣了，因为我印象很深，里面有一篇。你生了重病，那时候是肠胃炎吗？
肠胃型感冒。
肠胃型感冒，然后非常非常的严重。通常你过去是不会向人家求救，因为你很独立嘛。
对。
然后，但是你那时候真的受不 了
。我可能就是发脸书讨拍啦。
对。但是那时候身体的状况应该让你很痛苦。
哦，那次真的是蛮痛苦。
那时候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是最后还求救给朋友，是不是？
我很久没有发烧，可是我那一次真的发烧，我有点吓到。然后因为我没有办法跟日本爸爸求救嘛，那时候觉得
说，因为他自己行动也不便啊，
然后再加上我还要用翻译机跟他说我现在好难受又个，所以就赶快传讯息给我附近的邻居，
对
对，然后请他帮我买药，帮我买一些吃的这样子。
但是他最后是不是也有尽他的能力来照顾你？
对，因为我那几天就是一直胃口很不好，然后一直在昏睡中，然后他有煮稀饭给我吃啊。
然后我觉得非常有趣的是，那个稀饭的碗是小茂哥猫咪的碗，我看到我整个傻眼。
那个猫碗很好用，因为你知道猫其实不太喝水，
对，
那个碗是会让猫喝水的碗。
什么意思？黑色对不对？
绿色。
绿色是因为猫咪的眼睛视线？
不是，是说它那个陶土他做的那个成分好像会分泌出一种什么样的物质，然后就吸引猫去喝水。我跟你讲，我现在我们家两只猫爱喝水的。
真的假的？所以陶土，
所以那个粥也特别好吃。
对，我正要说，我这样说，那他知道他拿的是猫咪的碗煮粥给你吃吗？
不知道
、对不对？
他应该看得懂啦，因为平常那两个碗就是放在地上装水啊，
所以他故意弄你。开玩笑的，其实我觉得为什么我说这个故事架构有趣，是因为你们两个人是语言完全不同的，所以他不会像是我们平常在想象你照顾你的家人或是你照顾你的朋友那样子如此的顺利，中间是不是有很多的小插曲？
插曲比方说
其实很多时候他其实跟你没有办法沟通，然后他不太会比方说你之前有说你们有时候一起去吃早餐，然后很多东西他其实你觉得他不能吃，但是他其实都会偷吃一些有的没的东西。
好，最近呢其实我过完年的这一个礼拜我对他有蛮多的情绪，因为他可能有点
先跟他前情提要一下，你们一起同居一年多了对不对？超过了
播出的时候差不多一年了
、
对，然后过完年他过年的那一整个礼拜可能我不太确定他是不是确诊或者是感冒，他就一直在咳嗽，然后一个礼拜里面我大概问了他三次要不要去看医生，
对，
他都不要，然后我想说哦，好，他每天都是睡的时间比醒的时间多，那我看了就会有点不爽，觉得说天气很好，你要不要出去走一走啊？然后每天就是躺着，我觉得 对于生命的还蛮虚度的啦，我有点这么觉得。然后再加上
他80几岁，你还说他要多积极面对自己的人生，
去爬山啊、攀岩之类的，
去跳高空弹跳。
没有啦，就是觉得说，嗯，至少运动
是啊，因为你
晒晒太阳比较好。然后吃呢，因为其实老人家对于什么淀粉啊、维生素、蛋白质那些其实是没有概念的。
对，
但我知道，因为他是糖尿病
患者，
对，所以他不能摄取太多的糖分，
对，就淀粉的那个糖。
对，那一天去吃早餐呢，他就自己平常点的就是三明治，又点了一份厚片啊。我说这个厚片，你今天中午才能吃哦，因为你现在再吃下去的话，糖分就会太高。但是呢，他应该听不懂糖分太高的意思，
是，
对。但后来他是乖乖的中午才吃那个厚片，但他中午也就只吃那个厚片。那我内心里面就会有点焦急，因为我觉得你每天就是只在家里煮面吃，我要带你出去吃你也说不要，就是家里什么什么都有这样，但你吃的就是一直在摄取淀粉类。所以我前阵子有一些情绪。
但你的情绪会让他知道你应该是不会藏的吧？
我是应该是藏不住的人吧。
对啊，可是你语言不通啊，你不可能就是很精确的表达自己的情绪，
我可能就会表现出一副随便你管你去的样子这样。对，
可是他这样子会就比较听话了吗？他知道你因为这样子而不开心的话
好像也还好。欸，对，那我觉得就是你总归来说我们还是晚辈，所以要低头的要放软的还是我们。所以我后来我就说啊，那今天身体有没有比较好一点啊，我们想不想去哪里，那他还是拒绝，然后就觉得算了，啊，没关系，你开心就好。那到这两天啊，身体看起来确实是比较好了，对，应该病毒走了吧。
我觉得其实在这本书里面也看到很多，不只是语言隔阂可能生活有一点问题之外，再者是其实我觉得年龄的差距或者是照顾高龄的长辈真的有很多很难去磨合的地方。就像你刚刚说的那个饮食的一些，他不可能知道什么营养学，他可能不知道什么东西对他有健康，或者他现在这个病他不想要吃什么。我觉得但是你里面很可爱的是，有一次你们一起去吃了是牛排吧，
汉堡排，
他点了可尔必斯。我心里想说可尔必斯
都是糖水，
对，然后结束以后回家他还要去便利商店带冰棒
然后买汽水。
那你真的就是一个生于一个照顾者，你是不是真的翻白眼？
我想起来了，你刚刚讲的小插曲，就是因为打扫都是我在做嘛，那他床边他都会放一个垃圾袋，可能丢些垃圾啊、卫生纸啊这些。那我常常就是要去拖地的时候，就看，怎么旁边有一个可乐或者是雪碧的空瓶子？
天哪！
对，我每次看到那个的瞬间，都会火就是冒到嘴巴里面，然后再把它吞下去，
是不是很难？我觉得很难呢，因为有的时候就像你书里写的，因为他年纪这么大了，你就会觉得都这个年纪了，我还要让他去就我还要管这个人什么
嘛。
对，然后再者是小茂哥也会在自己的脸书上面分享自己跟这个日本爸爸的相处，也很多管家婆会管你。所以其实这是很难的。
不理他们啊，就像我
你已经修炼成不理他们。
就像我最近看新闻，像以今天我们录音的这一天，有一个新闻是说那个小学的一对兄妹只睡6小时，然后妈妈是一个主播，就是从早到晚安排他们一整天的课程，然后好像到晚上11点多才睡觉，然后早上6、7点就起来了这样子。那就有很多的好事者，这新闻就是越讨论越大，我心里面想说关你们
屁
事，对啊，不然孩子你去生啊。同样的就是我觉得生活都是每个人在过，因为社群时代发达了，每个人都有发言的空间，所以大家就你一言我一语。那我觉得好的建议我们可以收下来听，然后但是真的大家不需要去多虑。我对于日本爸爸的态度就是真的像你讲的，他已经84岁了，讲难听一点能再吃是有多少年，那不如就是让他在可控的范围之内做他开心的事情， 毕竟生命是他的。我也跟你讲过说这些汽水你不要喝，你要嘛就少喝，那你如果还是讲不听那没有关系，那就是你的选择。
我身边很多在照顾就是长辈的朋友，尤其是他可能那个长辈身上有患一些疾病的朋友，他们都觉得那些长辈越来就是越活越像小孩子。
会啊，
会，对不对？会有一种淘气感，然后你也不想要自己变成是一个严格的妈妈，一直东念西念的，或者从后面帮他收拾一些餐具。但我觉得这就是一个非常有趣的状况。小猫哥应该没有想过自己现在这个阶段会突然有个日本爸爸，然后突然要成为一个长照的照护者吧。
对啊，我本来觉得说哦，我妈妈过世之后我应该就不用再照顾谁了。对啊，突然就是又掉下来这个，也不知道算不算礼物吧。
但至今相处一年多，快乐比较多吗？
老实说责任比较多。快乐吗？还好，我不会去想跟他在一起有没有多快乐，因为我主要的快乐来源也不会是他。对，我跟你说我真的很真实，就是在出这本书宣传的过程中，好像照理说我出了这么一本温馨的书，好像我应该那个人设就是很孝顺啊，很乖巧啊，
变成大孝子这种。
但我真的不是，
我觉得这还是真实的。可是我必须说，我觉得尤其是对于孝顺这件事情，就是从以前大家对于孝顺的一个框架来说，我觉得小茂哥现在的展现情感的方式才是最健康的，因为你才有办法去长久的去照顾一个年长的长辈。
就是我不会把那一些苦或者是不开心的事情假装没有事情，我都可以，但是我会发泄出来。
对，
但我在吐出来的那个过程里面，我那个也就过去了。
因为我觉得能够适时的去释放自己的一些情绪是好的事情。而且说到底，你也因为你爱妈妈的关系，然后持续把这个爱放在她身上，我觉得这是非常的正常合理的。因为对于我来说，要我去照顾一个没有血缘关系的人，其实这一关你很难过。你要让步到哪一个点？你有给自己界限吗？在当初那时候决定要来照顾她的时候。
我的逻辑是只要我能做我就尽量做啦。对啊，毕竟他也不会太，他不难搞，所以他也不太会麻烦我什么。像我会说啊，我要去超市，你需不需要我帮你买什么，他都会说啊，不用不用不用，什么不用。但我就会想说好，那你不用我就帮你买回来我认为你可能会需要的。比方说他喜欢吃自己煮面，他会自己煮一锅寿喜烧的汤，那寿喜锅里面可能要有什么料，洋葱啊，然后菇类啊，肉啊，我就自己去想帮他买回来。对。
那其实在这样的生活背景下，文化背景也会有差异吧？
但不太影响，就是因为
就像你刚刚说，你觉得有时候他很客气，或者是他不愿意麻烦别人，你觉得是他个人的个性，还是因为他的自己的文化背景的成长习惯？
可能我接触到的日本人都还蛮客气的，所以我觉得对我来说，我相信他们的民族性里面有一种谦逊。比方我们去日本的时候逛百货公司啊，都是90度的鞠躬，然后计程车司机也都客客气气的。
对，
那我觉得这可能跟他们民族性有一点关系。然后再加上我觉得欧吉桑这个人他本身真的就是人很好啦，他对我们家的后辈小朋友们都像自己的子孙们一样的疼爱。以前他经济状况好的时候，家人去日本旅游他也都会安排行程，吃饭啊，住饭店啊，什么都是他付钱。对，我觉得他是一个很好的人，也因为这样子，所以我现在照顾他不甘愿也甘愿。
我懂。对，因为其实跟一个好人相处，其实胜过于你跟一个不好相处的人相处。
对，而且其实我是一个受人恩惠，我会一直记在心里面的人。那很多人都问我说，我跟他到底熟不熟？在以前，虽然我们没有办法就是像朋友这样子寒暄聊天，但是我内心里面就会知道说，我妈妈在这个婚姻过程里面是受他照顾的。同样的，我也因为这样子而被他照顾到，所以现在老了，他需要有人可以看着他。 他扶持他的时候，那我就需要伸出这个援手。
嗯，而且我应该是在其他访谈中听到小茂哥有跟家人，因为你说家人们常常就是听到一些荒谬的传言传说，日本爸爸要回日本住了，然后你自己也会觉得
多希望成真呐、啊。
但是家人是什么样子的态度啊？如果他们听到这样的状况，会觉得哎，你怎么没有好好照顾他吗？还是
不会？因为我觉得这个都是亲疏远近的关系。我基隆的那些家人们，就比方说我的阿姨或者是我的哥哥姐姐们，他们一定是跟我比较亲，胜过跟日本爸爸，所以他们疼惜我的心会比较重。他们觉得说我照顾他会不会给我自己带来很大
的
困扰，然后经济上面如果将来他可能生病更严重，医药费等等，我有没有想过这些问题？所以他们当然会觉得说我能够负担越少越好，所以内心里面可能会希望说那他是不是就回日本去常住。我当然也希望啊。
但是我听到你有说一句话，你觉得你希望能够照顾到他到最后一天。
对，如果他在台湾的话，那我当然是这么做。那如果他选择回日本，因为他妹妹今年要抽那个国民福利住宅，如果有抽到比较大的房子，可能三间房的，他就有可能会回日本居住。那这就变成是另外一个模式的相处。他如果真的回日本去了，那可能我就是每年可能回去一两趟，去跟他看看他，打打招呼，换另外一个方式去照顾他。
那如果就你的角度去观察，你觉得我实际上他在日本在台湾生活了这一年多，他其实在跟你生活之前已经跟妈妈在基隆生活一阵子。
对，他已经在台湾住了十多年了。
所以他其实就是你有跟他聊过他是倾向留在台湾或是待在日本的吗？就对于他来说，日本很像他的家乡，他必须回去的吗？
家乡这件事情，我个人觉得他是一个很放在心理上的一种想法。但是其实他已经在台湾住了十几年，他已经习惯了台湾的生活步调，再加上在台湾不需要考虑房租的问题。但是如果你回日本住，你的各个消费都是要重新去规划的。就经济上面的考量，你看他又是一个没有收入的老人，一定是会想说我回日本去我有没有办法在那里生活。那在这边缺点就是寂寞，没有朋友，但是对，但是他可以安安稳稳的吃住睡等等。
如果讲到经济上面的事情，在医疗上面我们一定会在想说，那他没有健保
他有健保
他有健保。
对，这个就
是因为跟妈妈结婚的关系吗？
对，他其实他有居留证嘛，
是，
所以他看病是有健保的。这个部分轻松很多，
轻松很多，轻松很多。
对，
但是你应该也，我自己很好奇的是，其实在这本书里面我看到非常非常多你对妈妈的爱跟妈妈相处的状况，那个紧密度是非常非常连结度是很深的。那本来听说小茂哥本来也是希望写一本关于妈妈的书。
我最初是希望这样，在我妈妈今年过世是第七年嘛。那我就是很希望，因为我觉得经历生病治疗跟到死亡到留下来的人他怎么样去面对那个悲伤然后去疗愈，这是整个过程。其实我自己在心里面在电脑里面我都有做记录。那我本来是想出一本这样的书，然后如果他卖的还不错的话，就是我把所有的版税捐出来给可能跟癌症相关的单位这样子。对，但就乏人问津啊当时。后来就是因为刚好这本书然后可以把妈妈的一些故事放在里面，所以形成了一个独立的篇章。那我觉得这样也很好。
你跟妈妈的关系是妈妈从小一个人把你带长大？
几乎是啊，我都是说我是单亲家庭长大的，然后是我妈妈带我。但是妈妈带我的这件事情又跟一般的单亲家庭不太一样，因为我妈妈不是在我
身边。
对，我们是隔了一个日本跟台湾这样子的距离。
所以比较常在你身边是阿姨吗？
对，我阿姨就像我的第二个妈妈，她今年应该也差不多84、86岁了。
哇，所以小茂哥对妈妈的爱，我觉得其实在这本书里面，尽管是只有一篇章，就是感觉到非常非常的浓厚，而且可以感觉得到 其实他这个爱的延续啊，我不能说他是因为妈妈给你的责任让你要继续爱对欧吉桑这么好、嗯、我觉得他其实就是一个爱屋及乌的表现、嗯、因为你知道他是你妈妈深爱的人、嗯、所以你也想要一样的这样去爱着他、嗯、那当然我们都会觉得在这本书里面可能你会看到很多感动动人的桥段，我自己是哭翻了啦我真的是哭翻了耶，我真的大滴的眼泪就是掉在那个这本书上面，但同时还有非常多有趣的好笑的桥段在里面、嗯、这其实是小猫哥你自己在对待人生的方式，对不对？你都是很幽默的。
我觉得我算是一个还蛮幽默的人，然后在写文章的时候，我可能像你讲的，你快哭的时候，然后给你一个回马枪，然后用我的冷幽默让大家怎么会这样
对
我觉得这样比较轻松啦，不然你到了妈妈那一篇整个情绪很重，我有一个在
重到不行，我真的是喘不过气
昨天我有一个在北京工作的以前的同事，然后他昨天放完年假飞回北京，他说我在飞机上面就把书看完了、嗯、然后还好他旁边没有人，因为他整趟旅行都在哭、
嗯、会变得有点像神经病，因为你又哭然后你又笑，然后你又很想要赶快跟人家分享、哦、所以我觉得这本书真的好看的是你真的好快就可以很快速的看完，然后它不会负担很大，它不会让你觉得很沉重、嗯、你又可以觉得哦是有轻松又温暖的。那其中呢我看到有一个是其实你有写到一个议题我觉得很有趣的是、嗯，欧吉桑知道你是同性恋这件事吗？
这个呢就是我因为我其实一直都不怕，
应该不是被撞见过几次吧，在家
没有撞见是妈妈欧吉桑没有。其实我觉得身为同志尤其到现在这个年代了，一点都不让我觉得羞耻，以前可能会，因为在我成长的过程里的那个年代可能同性恋就是等于变态。 那当然我现在也没有很希望就是说被同志这个身份拿去大做文章。我其实在有一个媒体给我的访问、嗯、然后他做的标题就是写我是第一位公开出柜的媒体人，然后我看的时候那个傻眼、啊、但还是谢谢他做的报道啦，这样子。那我基本上知道是因为他也是来上我节目，然后就聊到、哦、以前跟妈妈之间的事情，那我就很好奇问他说，那我妈到底知不知道我是同性恋这件事情。
你这个问法就是已经假设他知道了是不是？
对啊，对对，因为我、一方面假设他知道，一方面就是觉得说如果他借此知道我也没有关系、嗯、因为其实我真的很公开面对我的家人是到了我这三年自己主持 podcast、哦、然后我们家人会听我的节目、嗯、那我在节目中就是没有隐藏这个身份，但以前就是在当记者做采访的时候我的公开出柜的程度就是大概、是工作领域的，对、嗯嗯嗯、对，我没有刻意隐瞒，但是对家人就是不提。
那时候你这样子跟欧吉桑说他怎么说，他怎么回答？
他就很认真的去思考说我跟妈妈之间好像没有聊过这个话题，但是有确实有在说哦怎么都没有结婚没有交女朋友这样子。那最后他得到的结论就是说喜欢男生或女生是你自己个人的选择，他没有权利干涉，但他反而会担心说会不会因为他现在跟我住在一起而影响了我的交友。
好日本人的思维、哦、
对啊就是会啊，
他会想了又想又想，然后但他确实打扰了
对啊
怎么样是怎么样打扰到了吗？
以前想带人回家约会就带人回家，那现在就是不行啊。
那怎么办？去哪约泼？
我们家楼上就是个旅馆啊
好方便，还是在自己家里
但其实还是在自己家比较舒服
啦。
我其实真的有在想说我今天要那个哦，你要不要上去楼上住一下
帮他安排一个房间好好笑哦，好好笑哦。我觉得其实这是他其实从中又包括了很多的就是
年龄的跨年龄的一些议题，就是在他们这个年代里，他可能对这件事很陌生，但其实妈妈也没跟他聊过。
对，但是他一定看过同性的在他生活里面，嗯，因为以前妈妈的同事就有阿姨，嗯，都一样是去日本工作的小姐们，
是，
就是有两个后来就是在一起，
在一起哦，好前卫哦，嗯，那个时候在日本的时候就，
对，嗯，可是我觉得女生跟女生之间可能比较心灵。
是
就是有一种相濡以沫，然后久了之后就是产生了感情的那种感觉。
你是说男生男生比较肉体吗？是这个意思？
是啊，男同志哪个不肉体啊？
但我觉得那你跟我吉桑爸爸相处生活之后，你身边周遭的朋友有什么样的改变，嗯，或者他们的态度有不一样吗？
你说哪一种朋友？
就是恋爱的朋友啊，嗯，或者是单纯的朋友的朋友，
因为我现在刚好处于单身的阶段，嗯嗯嗯，有空想要报名的欢迎，
可以征友征友一下。
对，那有时候约炮的时候，嗯，会可能亲密完了之后，大家就聊聊天嘛，我就会跟他们讲说，家里面
欧吉桑的故事，
对，然后大家有些人听了也还是觉得蛮有趣的，
这会变成是一个吸引点吗？
哎，你们是不会，但你们尺度。哎 ，Podcast 没什么尺度
啊，我们可以啊。虽然我没有荧幕啦，有需要补画面吗？
但那个 Reels 就不要剪这一段，我会害羞。
补一下怎么样？
就是我有曾经在OG上来住了之后，有欢迎一个朋友回家过这样子，
然后OG上也在旁边，
他就在他的卧室里面，然后我就在我的书房里面嘛。然后对方要来，我就说你想要来可以哦，但是你就。不能发出声音啊，然后那过程中就很辛苦
啊。我以为你要
说，因为你就看到对方就是没有办法发出声音，就只能对着空气呼喊
啊。你们家隔音好吗？
啊，还好，我基本上耳朵蛮重的，就是我有时候开门回家，他没有人对，因为这个我才勉强就是说，哦，好，你想要来的话，你可以来，但你知道这种。就是他
不
发出声音
吗？啊，这不会变成意外的情趣吗？
会很紧张啊。
对，
他不发出声音是一回事，嗯，但我会制造出声音啊。
哎、欸，这放在 podcast 我觉得很有感觉。但他会不会觉得到底是什么声音啊？因为
他应该没听到啦。
真的？
对，因为就是当然是要趁他睡觉了才来嘛。你总不可能大白天的然后就来，然后在那边得了
不合理啊，不合理。但你之后有持续在
没有经历过一次之后，我就觉得
你不喜欢
太辛苦了，对方太辛苦了，我压力也太大了。
所以还最后还是到楼上去了。
对啊，我现在还有邻居甲哎、欸，
什么意思？我觉得，
因为老板知道我是就是邻居啊，就还会给我个折扣这样。
这就月票的概念，
下次你跟你先生要来报我名字，我帮你订。
我觉得这样很蛮有趣的，
哎，view很不错哦，
真的，哎，view很不错。
对，
好，所以我觉得相对而言，我其实其实也算是个很开放的人，你觉得呢？
没有，
没有，他还是比较传统的。
对，
是有什么举例？你觉得啊，怎么会这么过时的老古板的那种想法？
也不会到过时，但是我还是可以感受到他就是一个直男老人啊。比方之前在书的宣传过程中哦，他曾经有跟我一起上过杂志嘛，拍照，嗯嗯嗯，然后他就很开心啊。可是后来有的节目想要邀请我们一起上，然后就。别的 podcast 就说哦，这个主持人他是会讲日文的，你要不要带着耳机上一起来？然后他就是摇摇头不用。那他在拒绝的那个神色，觉得我觉得就是很日本爸爸的样子。嗯嗯，对，
嗯，怎么说？他就是觉得
面色很严肃哦，这样。
但他喜欢，应该说他乐见他的故事被你分享出来吗？
他说他不晓得书里面写的是什么，但是因为
看不懂，你好卑鄙哦！ 竟然因为他看不懂。
还有我卑鄙的，还有很爱偷拍他睡觉的样子。
对，你知道吗？因为小茂哥他自己有一个那个 Facebook 是茂比生花，里面有放很多你们相处的过程。但是因为我为了想要就是好好的认识这本书，所以我不敢看，我一直都没看。我想要访问你完我再去看。
Okay.
但你里面有很多你说你有偷拍他的故事。
对。
那他有看到吗？他一定就看到了吧。
曾经不小心就是我在，因为我跟他讲说，哦，你现在我有把我们的故事放在网络上面，所以有些网络上面的人认识你。然后我有一次就是想要给他看有多少个赞这样子。我以前可能发一篇只有100个赞，然后因为他之后就变成500-600个赞，我就很生气。
流量密码。
对，他真的就是流量密码。
是是是。
然后就给他看那个赞，然后再滑的时候，啊，就是他穿的内衣内裤在睡觉，
好
有，然后尴尬哦。
他有反应吗？
还好。
但是他其实知道你应该说知道你有分享，但还没有太特别的一些想法。
但是他因为他有来签书会，
是，
所以很多人就是认识他，跟他打招呼，他也蛮开心的啊。我在签名的时候，他也在他的位置上面帮人家签名啊。
哎，听说他现在是不是你们邻居蛮多有粉丝这样子会跟他打招呼？
对，我们早餐店的老板娘对他好好哦，哦，邀请他去吃尾牙，然后过年
吃尾牙，为什么？他有在那边上班吗？
就是老板娘人很热情，嗯 嗯，然后过年前还送了我他一大瓮的佛跳墙。哇，因为老板娘的家族里面好像是开羊肉炉生意的，所以他们那个尾牙就是早餐店跟羊肉炉店一起吃，然后过年他们有推出相关的产品這樣子。
所以我记得他现在身边也是蛮多粉丝的，就知道他是谁这样子。
对啊，像小吃店的老板娘哦，现在看到他都会跟他用日文打招呼啊。
欸，你日文有变好吗？
还好，
还好，
但是可能会有一些比较以前疏于练习的文字，现在可能哦，听他在讲哦，又有唤起一些记忆。
那他的中文有变好吗？
没有啊，完全。但我觉得语言的这件事情，我本来很希望我可以跟他对答如流，但现在不要。我觉得这是一个很美好的距离。
哦，是是，嗯。
我如果日文很好，他每天晚上都要跟我聊天怎么办？
促膝长谈聊到早上，
不用
变闺蜜。
你看，好好的看你的电视就好。
所以其实他面对于这件，那你觉得他会是寂寞的吗？
我有问过他这个问题，他说他没有想过。哦，所以我就在想说，是不是
我们都想太多，
直男比较不会去想这方面心灵的那种精神上面，他们就是这样很一般的过日子，
有可能。
对，可能
就他现在吃饱睡好就好了，这样子。
对，
欸，有可能。
因为我们可能会很难想象，就是说你怎么可能来这边，然后语言不通，没有任何的朋友，然后就是每天这样过了十几年，会发疯吧？
啊，
如果是你或我的话，
是啊，真的没办法。但听说你帮他办了一只手机，我觉得那边好可爱，喔，哦，
装饰品呢？
哈，什么意思？他都不会用。
我有教过啦，然后就是在教学的过程中，就是很容易让我 keep put 的。然后现在这手机大概也办了，也没有一年，大概10个月有了吧。我打电话给他，他也不太会接。我后来才发现，哦，他是不会滑啊，他不会滑动解锁，
但他都听得到，都看得到，但他就是接不了。
对，但我后来有教他了，他已经会滑了。打电话他也还是一样没有常常接起来，嗯，然后传讯息，因为我为了要跟他沟通，我就在我们两个之间有一个 LINE， 有一个中日翻译。
哦，
就是
AI， 哦，好方便哦。
对，所以我丢了什么讯息，那个就会翻译给他看。那群组里面不是都会有已读一个人或两个人吗？
对对对，
永远是一个人，那就是那个 AI 读了，他没有读啊。
他不会读，嗯啊，
对，然后每天手机在那边充电，不知道充什么意思的。
哇哇哇，欸，那这真的就是，欸，
我抱怨的好真实哦。
我觉得这就是很真实的一个状况，然后就很像我们真的在跟家里 年长的长辈相处一样。嗯，
对啦，不要说讲日文的人，搞不好讲中文的人也不见得那么会用 iPhone。
是啊是啊，嗯，我其实一直没有办法帮我妈好好的用 LINE， 因为她永远，我在跟她那个视讯的时候，永远都是照着前镜头，她永远没有办法自拍，啊，然后我就说你就按那个转转转，她就说哪里哪里，她把整只手机翻过来都还是不会用，
你知道吗？因为我妈妈以前是有留指甲的，嗯，所以她就是每次输入都很辛苦，我才叫她用微信， 因为就可以语音输入、嗯音啊、然后我发现老人家呢也不是很会，因为我们的年纪可能会知道说我按下去然后讲完了之后放开讯息的，他们不是，他们就是两个字就传出去两个字，然后就是很
只会是一些叹息啊啊啊这样然后就出去了。
对，那我本来以为这个可以成为是我妈妈留在这个世界上的声音，嗯，但殊不知后来因为这个号码注销他就没有了。
哦对、嗯、啊，但是我觉得其实很多时候有些回忆它没有办法白纸黑字或者是真正存活在这个世界上是一个很实际的存在，但是在回忆里面它还停留在你的记忆里，它就是一个最深最强力的感动了。
是这样说没错了、嗯、但是如果它是有形的话当然就更好啊，
就又可以再出一本有声书是不是，可能那本书就可能可以卖了
所以大家如果将来你们的长辈离开了然后你又想要他的声音留着的话，不要去注销那个号码，你就每个月用最低资费让那个号码可以一直延续。
嗯嗯，我觉得这是一个好方法，或是用真的最土法炼钢，就是用手机把它录下来，对不对？
对，我跟你讲、嗯、我当时候就是有在想说哎，那个微信的声音档我应该要怎么拷出来，我问了好多人哦，没有人会，后来才想说
就用另外一只手机录就好啦、
啊、气死
是不是好，这本书啊我真的觉得大家一定可以去看看，我觉得这实在太可爱太有趣了。然后小茂哥也有自己的 podcast 嘛，哇有事嘛、嗯、里面也有聊到跟日本爸爸的故事。
对，我有邀请他来上过一次、
我觉得那集好有趣哦，那集还有影像诶、欸、
对，
我觉得太有趣了。我觉得追完这本书的朋友也可以去追追 podcast， 然后其实后续我觉得这本书啊在我心里面它持续回荡的是不只是温情有趣啊、嗯、它还有很多我会去反思的我跟家里面的家人相处的状况，以及确实你会想到的是这一天会来，然后我要用什么样的心理状态去准备。嗯，那小茂哥给我们一个非常好的示范，就是轻松幽默而且非常健康的对待这个关系。
你知道听到像你这样子的读书心得对我来说就是最开心的一件事情，
是
因为我觉得我的文字其实很平凡很平淡，我没有很多华丽的词藻，但是我就是用一种很生活像我在跟你们讲话的方式说故事给你们听。嗯，然后可能你们在看完会觉得说哦，这很感动，或者是很轻松一下子就读完了，然后读完之后在你们心里面有产生一些你们会去想的东西，那我觉得这本书就是有它的意义。
有，这本书是很有意义的。小茂哥下一本要想要写什么
啊？再说吧
你现在变畅销作家了，这本书现在卖得非常好耶
谢谢啦，希望
大家喜欢，
让
我们让他再跑到那个 top one 好了，
努力、
嗯、好的，谢谢，今天谢谢小茂哥，谢
谢
你，
谢
谢
艾米，
我们下次见，拜拜
拜拜。